十五节，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我们都很喜欢把它用来说耶稣以后要击打魔鬼啊，耶稣要把魔鬼把撒旦的头击伤，致命伤，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和复活，让这个骨蛇受到彻底的致命伤，但是这个蛇也会伤到耶稣，让他的脚受到伤害，也就是虽然也把他弄死了，但他又复活了。这样的解释实在就这里的经文来讲有一点太牵强了，甚至完全看不出来，但是我们从新约来配合都是神的默示的话，我想这样解释才是最恰当的，就是对蛇的咒诅其实是对魔鬼的咒诅，你和女人的后裔会 为仇。那也有人说这就是指女人特别怕蛇，但是女人的后裔并不都是女人的，女人的后裔应该也有男人，女人的后裔跟男人的后裔应该都是一样的，所以女人的后裔如果最恰当讲就是童女怀孕所生的那一位了，那别的不太能解释了。在生活中我们真的觉得蛇是我们最大仇敌或者女人最怕蛇吗？那也不一定啊，我看我们女人怕老鼠怕蟑螂也未必下雨怕蛇啊，那我们觉得平常生活中苍蝇蚊子更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也是女人的后裔啊，我们也天天要打死，天天打死的苍蝇和蚊子恐怕比蛇要多得多了。事实上我们看到蛇如果是一个很漂亮的锦蛇或什么，我们还不想打死它，把它放到动物园里去了。我们不要说可能我们要说这个还是应用在魔鬼身上最恰当，应用在这动物身上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预言的方式，就是被魔鬼所用的蛇受到了咒诅。那么跟其他的野兽就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除非就预表的意思，否则字面上来看我们也不能说蛇跟女人有多大的仇恨，我们甚至不能说神对他有什么特别的咒诅，而是万物都因为在堕落当中受到咒诅，而蛇被魔鬼用过，所以有特别有一些咒诅是我们现在不太能够解释，但是是有。第十六节又对女人说，好，对蛇的审判完了就对女人有审判，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个是对女人的那个刑罚或者咒诅吗？或者这个就是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吗？那我们可以把这连在一起哈。第一个，加增你怀胎的苦楚，怀胎恐怕并不是太苦楚，那十个月我们很难说有多大的苦楚哈。怀胎的苦楚大概就是女人的辛苦，如果是这样来讲的话，实在上帝对我们的刑罚哈，就肉身来讲也不是这么多，虽然我们也觉得哎呀，活在世上很辛苦，但是活在世上如果我们真的是信靠上帝，即便在堕落的世界生产，我们还是觉得是很有福的，哎呀她怀孕了，哎呀恭喜恭喜，就是我们不觉得那是太大的苦楚。如果这就是一个苦楚的话，那只是比原来怀胎生产没有那么痛，没有那么辛苦，加了一些辛苦也是，但是我们感谢主，主实在对我们的惩罚还是相当的宽大。那么生产儿女多受苦楚啊，生产是很苦很痛，但现在有这个麻药也没有那么痛了。那我想恐怕这个怀胎和生产儿女苦楚最多的还是生养的苦吧，那是真苦了。我们每个做父母都知道小孩尤其不听话的时候多苦，那我们以后看到该隐就跟看到现在世界上一样，我看多数的父母太太怀孕了啊，很高兴有喜了，实在是有祸了，因为生下的孩子实在是叫我们很痛苦，是不是也跟我们说的看到赤身露体就羞耻又连在一起了？小孩叫我们这么辛苦，本来应该叫我们很快乐的，叫我们这么辛苦，那倒真是像一个咒诅了，因为我们的罪就引起了让我们的子孙也有很多的不当，我们对他们不当，他们也对我们不当，那生养儿女真是很辛苦。我想女人在这里的不要太照字面说怀胎和生产痛苦，而是儿女最后给父母的这种艰难，我觉得那是真是苦。然后呢，这个第二个苦恐怕就是第二个咒诅，就是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辖管你。哦，这也真实的不得了。在现在的社会，我想在以前都是一样，男人比较不老实， 男人对于恋慕自己的妻子、忠于自己的妻子很少啊，在外面花花心的很多，可是妻子一般来讲对丈夫是比较忠心的，恋慕那么就是忠于这个丈夫，喜欢这个丈夫，爱这个丈夫。当然解经家也说这个恋慕里面也有性的需要啊，可能我们在现在的情形也不是一个妻子就是很喜欢丈夫的性的需要满足，但是就是他比较忠心吧，这样解释可能比较好。他比较忠心，忠心的结果呢是被丈夫辖管，管辖不一定是错，但是那种辖制，不要说家暴了哈，平常的辖制，男人因为自己的体力还有自己的这个权威比较大，就对女人有很多的，会对妻子有很多的不忠实，以及对妻子有很多的精神和身体上虐待，这也是真的，这是一个辛苦。为什么要这样处罚女人呢？因为女人把那果子给男人吃了，她就要自己吃她给男人吃的恶果，她让男人堕落了，她让男人受到了亏损了，所以她要自食恶果。哎呀，我们都真的不要说上帝残忍，我想这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连不信主的人也应该同意啊，生产很多的辛苦，养育儿女很多的辛苦，男人对女人有很多不当的地方，让女人受到咒诅了。好，然后再说对男人的刑罚了，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好，对亚当的刑罚是你听妻子的话，你没有听我的话。当然我们从那个事情来讲，亚当没有听妻子的话，他甚至比那更顺服，妻子只是给他吃，还没有说话来就给他吃，他就吃了，但是意思跟听妻子的话是一样，因为妻子就算没有说他也是听从了。那拒绝了我的话，我吩咐你不可以吃的，你居然吃了，那我们想应该是怎么样呢？如果女人给男人一些好处，给他吃他就吃了，结果女人要受男人的伤害，男人听了女人的话，男人就应该受女人的伤害，好像这比较公平嘛。哎，可是就好像蛇伤害了女人，那么女人的后裔就要伤害蛇一样。那这里倒没有说你听妻子的话我就要让女人来伤害你，就事实来讲，男人也常常是受到女人的伤害，那也是真的。不过在家里面好像还是男人伤害女人，所以男人所受到的咒诅倒不是妻子给他的伤害啊。总之你听了妻子的话，我处罚你不是借着你的妻子，而是借着你的工作。那这个跟妻子也还是有关，因为男人要养家，养从他跟他妻子所生的这些孩子也要养着妻子，所以你就很辛苦，地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了，地受了咒诅。哇，地受了咒诅，那很严重，长出荆棘和蒺藜哈。我们今天的地就是挪亚以后的地，那个地已经不再受咒诅，已经好太多了。可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那个地受咒诅，很累，那个工作要很累很累才能糊口哈。那是不是也在表示一件事情，就是男人要养家是很辛苦的。那如果我们从这里来看的话，恐怕女人是更辛苦，因为女人现在不仅有 domestic 就是家里面的这些辛劳，怀胎养育儿女，然后恋慕丈夫，然后丈夫管辖她家暴，而且丈夫还常常不忠实，女人现在也还有工作的辛苦，因为现在职业妇女还常常上班，有工作的辛苦，就是女人有双重的辛苦，我想是这样子的。那男人呢，就是地受到咒诅，我们也觉得很不公平啊，地为什么为我们受到咒诅呢？但是这你不要太同情地啊，因为地到底是没有生命的，虽然它产生了很多生命，神让地受咒诅，其实还是人受到 咒诅的，就是人的工作好辛苦好辛苦，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但我们都要记得哈，这个神对我们这些刑罚哈，如果人真的去想一想的话，实在是够宽大了。不但够宽大了，如果你愿意在这些事上学习信靠顺服神，女人也好，男人也好，生产也好，恋慕丈夫也好，辛苦工作汗流满面也好，其实都蛮不错的。真的，你汗流满面所赚到的钱比你那个白吃白喝，就像现在很多人希望不做工拿到有很多的钱就养成吸毒啊、饱暖思淫欲的这些罪恶，我深深觉得，包括到新约里面，人若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工作不是咒诅，工作很辛苦是咒诅，但就算工作很辛苦是咒诅，我们人如果愿意信靠顺服上帝，这个咒诅对我们还是好的。当然如果你不信靠上帝，不管你工作辛苦不辛苦，那么都是虚空。你做的好的工作、坏的工作、好吃懒做都是虚空，但即使都是虚空里面还是有比较好的。你愿意接受神的刑罚，不管你信不信神啊，你不信神，但你愿意还是照着良心去做事，忠心的上班工作，虽然汗流满面，在这个虚空的世界里面最后也是零，但是你起码还是有相对的，对那个好吃懒做的人来讲，你是比较更幸福一点。我要说的就是神给我们的处罚其实是痛苦，但是实在也没有那么痛苦。生产也好，男人女人工作也好，其实都可以在里面还是得到乐趣。我们基督徒并没有免去这些，我们还是都经历这些，甚至我们经历死亡。如果我们在经历这些的时候能够也是信靠上帝的话，那养家生活工作也都还是非常的好。而且也能够还能吃到田间的蔬菜哈，在这个时候都还是没有吃荤的事情，后面就有啊。我想在洪水以后，那土地也更肥美了，那从一个角度的人也更聪明了，那么吃荤的情形也就产生了哈。那因为有更多的动物了哈，在这里就是神给人的刑罚，恐怕最大的刑罚。还是就是人离开了上帝，这种物质上的刑罚没有什么很大，人躲避上帝，不要上帝，不要上帝的话，我们就没有从上帝来那些美善，那种永恒持续的美善。所以人跟动物之间，女人跟动物之间就有仇，事实上人跟地之间也有仇，地就不长出东西来了，人跟万物跟动物植物之间就不合了，人跟人之间也不合了。你看这是还没有刑罚的时候，男人跟女人就说你赐给我的女人叫我做这个事情，就是好，真的非常的无情无义了。所以最大的痛苦我想还是灵性上面的痛苦，在灵性上面的痛苦让我们活着的时候很虚空很艰难，然后最后呢我们也是虚空的归于尘土。如果没有对主的信靠的时候，最痛苦的不是身体肉身活着的痛苦，而是我们会死亡，而这一切都变成空的了。